上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讲台是偏在这边的，所以呢就请这边的弟兄姊妹坐到这边来好不好？对，就坐过来坐过来坐过来好了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这个声音大家听得清不清楚，因为我坐在那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反音啊啊，响，反响的声音回来，我就讲的比较低一点好了。有人给我一个名片，那个名片呢，把我的名字写错了，把我叫牧师呢叫做律师。所以呢叫做冯律牧师，就是法律的律啊。我为什么叫做冯金呢？因为我在天津出生，就是那么简单啊。所以天津呢，北京附近的一个城，天津不是天律啊。在天津有五年的时候，后来呢我们全家就搬到北京去，那我就上学。所以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呢，就学了北京话啊。但是呢，请坐到这边来，这边，哎，对对对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还是不太舒服。我们最后那五行，我们现在取消。一二三，到前面来。对。最后第五行就讲，对，请坐。后来在北京住了五年，我就上学，五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去，一直到十岁的时候离开。那个离开的时候呢，就是小学四年级，就是在那个协和医学院对面的一个小学上课啊。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，但是我听说，现在北京很热闹，是吧？啊，无论如何。都是神自己的怜悯。我是一个广东人，但是呢，我们家呢就到北京去啊。那么因此呢，会讲北京话，又因此呢，现在就有机会呢，在远东福音广播电台里头做一个广播员啊。那么他们叫我做广播的牧师啊。那么在那个广播的时候呢，就用我现在勉强用一点的北京话啊，就这样时候呢。也可以让国内的同胞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比起你们的普通话呢，就不一样了啊！你们应该比我讲得很好啊！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是勉强用一点的北京话跟你们大家讲一讲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？就是因为在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加入了教会。加入了教会呢，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想，天地万物之间呢，一定有一位救主，一定有一位神的，这是完全不能够改变的。啊，讲一个很小的故事给大家听啊。有一天呢，我到我那个医生那个诊所去啊，要拿一些药，就在那个等候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。在那个等候的客厅里头呢，跑了一个中国人进来。那个中国人的脸呢，好像这张白纸一样，白色，苍白。那个眼睛呢，瞪得大大的。他一跑进来呢，就看，就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地方。他就跑过来，他就说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你会讲普通话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，你坐在旁边啊。”不要吵，因为有很多的其他人在我附近嘛。他就说，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。我说你讲吧。他说我问你，一个人肚子里头啊有一个肿瘤的话，就是有癌症肿瘤啊，有一个肿瘤的话，他拉肚子是什么拉的？我想就是他了。哦，他说你肚子里头有一个肿瘤，他拉肚子的时候是怎么拉的？我说你刚才拉肚子吗？他说是啊，我差不多把肚子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拉出来，连肠也差不多拉出来，我就想我肚子里头大概有一个肿瘤，所以我就问你这个问题。我说我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，第一呢我不是医生，第二呢我没拉肚子啊，第三好像也没有癌症在里头啊，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介绍你一个最好的医生，在家庭医生的诊所里头介绍另外一个医生，很好笑的一件事啊。我说这个医生叫做耶稣，他说谁是耶稣啊？我说很多人信基督教就信耶稣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哦，他说这样，他就忽然之间，他就好像不再拉肚子一样，他就把他鼻子呢端起来，这样用他的鼻子跟我谈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你不要跟我谈宗教。我说我不是跟你谈宗教，我是跟你谈神的儿子耶稣，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向他求，他就听，他就答应，他就医治。讲到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医生就叫我的名字，我就进去看医生。看医生之后呢，出来之后呢，那个人就跑了，他不在了。啊，我说我刚才讲了一半不知道他听清楚没有。那么然后呢，我就只能够往楼下去拿药了，是吧？跑到楼下去，就在那个玻璃门的地方看见那个人还站在那个地方，我就赶快的跑去，我就抓他，我说哎，你还没走啊？他就对我说，他说我现在不拉肚子了，我就不想看医生。我说那么你要不要信主？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怎么可以信耶稣呢？那我就拉着他的手，这一次他跑不掉，我就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是一个有神论者，我现在问你，你这么棒，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么棒，我现在问你，为什么地上的青草都是绿色的？为什么所有的树木的树叶都是绿色的？你告诉我。他也很坦白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知道，因为绿色就是最和平最温柔的颜色，当我们的眼睛看绿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最好的休息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。我讲完了之后呢，我说我再问你，假如所有的树叶都是鲜红色的，假如所有的青草都是鲜红色的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怎么样？他的回答又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知道。我说我告诉你，假如所有的树叶，对不起请看着我好吧，啊，谢谢你啊，所有的树叶都变成鲜红色的，所有的青草都变成鲜红色的，我跟你就发疯了。 我不知道这个 UBC 大学的教会，你们来听到的人好像一点反应没有。我觉得那天早上我所讲的话都是圣灵给我的。我说我们就发疯了，因为红色刺激的厉害，所以呢我们都会变成盲眼睛的人。这个人就说是吧，我说是啊，所以真是有神，真是有主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有意思的一个人，不是无神的，是有神的。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，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他说怎么信呢？他说怎么信？我说我教你。于是乎呢，我就说我讲一句，你就跟着我讲一句，真心的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可以低下头来，闭起眼睛做一个祷告。那于是乎呢，我就拉着他的手呢，在那个玻璃门的地方呢，两个人就低下头来，闭起眼睛。我说：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！”他也说：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，请你现在。”他也说：“请你现在进入我的心，住在里面，成为我的救主。”我带他祷告，就听见那个门呢，开开关关，开开关关。那么那些洋人跑来跑去的时候，看见两个中国人大男人站在那儿拉着手做祷告，也很奇怪。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是一件大事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你就不管人家怎么样。那么后来呢，我就把我教会的地址啊等等都交给这个人。我说明天呢，我就回香港去了，所以呢没有法子可以跟你再见面。但是呢，无论如何，请你到教会去啊，好好的读经祷告，那么就可以呢得到神的祝福跟保守。今天我来这个地方，我先讲。我就带着这个光碟来，这光碟呢是讲的启示录精读。圣经里头最后的一本书呢，大家都知道叫做启示录，对不对？是最难读的一本书，也是最少人读过的一本书。所以呢，我就用了50年的时候，就吸收了很多很多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所预备的讲章，我就听了他们的道。那么我现在呢，就把我所收集的道，从启示录这本书里头所收集的道，把它编了20课。那么然后呢，每一课呢，就讲15分钟，只讲15分钟啊，总共是20课。我想问你们，你们要不要？好，假如你们真要的话呢，有两个条件啊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你要了之后呢，一定要听，因为这是 CD， 因为我们是广播，用电波啊，所以呢是声音的啊，这是 CD。那么这个 CD 呢，一定要听，你拿了去之后呢，不要把它摆在一边啊。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听了之后，你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，请你告诉其他的人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只要向远东电台去拿就行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份，今天只有一份，我想不知道应该交给谁啊，因为啊，
可以拷贝吗？可以吗？
不可以，因为远东电台就在 Richmond。啊，假如你需要的话，要多少都有，我们有 copy 的机器，我们那个 copy 机器呢已经 copy 坏了3部了啊，所以呢我们是大量的送出去了啊。我把启示录里头最精彩的20个题目拿出来，把它编成这个20个，所以我是非常的珍惜这个宝贝啊。那我今天向你们介绍，也盼望你们可以拿回去听啊。听说 中海在那个地方是吧？啊，中海，我就交给你好不好？中海，谢谢你，
感
谢，
谢谢，感谢。
这个就送给你们教会了。
好
啊，那么然后你们要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是告诉中海，中海就把那个数目告诉我，比如说100个人要，呵呵，打个电话给远东，远东就预备好啊，你们来拿啊。那么假如你觉得不好意思，你就把一些金钱的奉献放在里头啊，那么我们远东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啊，为什么叫做远东呢？16世纪的时候，航海呀，最厉害的国家就是英国。但是呢，地球只有南北，没有东西，是吧？于是乎，英国人呢就很霸道，他们就把他们的首都啊，伦敦附近呢挂了一条线，叫做子午线，叫做零，就是英国以东的，就是东边；英国以西的，就是西边。这样航海起来就容易，但是中国呢，离开英国很远，所以叫做远东啊。那么离开英国很近的叫做近东，在远东跟近东中间呢，就是中东啊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常用这些名词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就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那么我们已经在1949年开始向中国广播。就是专门向中国广，那么直到今天没有一天停止的，所以呢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把圣经向中国广播。今天呢，在这个10月底的时候差不多了啊，我们还是满心感恩的在这个地方，因为10月份呢是一个感恩的月份，对不对？啊。美国的感恩节呢还没到呢，因为美国比较暖一点啊，但是加拿大就比较冷一点，就比美国的感恩节呢就早些时候。那么因此呢，我就想，特别是在103篇里头，有3个重要的感恩在这个诗篇当中，所以呢，神就特别的怜悯我，以至于今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站在您自己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心门打开，也把我们的脑门打开，让您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，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动工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您自己的话语。就原来圣经是如此的美好，在今天这个感恩的季节里头，当我们看见中秋节已经过去了，又看见满地都是树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快这个天气就会越来越冷。但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，我们满天满心欢喜的，在这个满地都是阳光的早上，在这个房间里头敬拜侍奉你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清清楚楚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救主有一个美好的相交的机会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也把待会儿在这个地方所看的103篇好好的在这个地方交在您的手中。求主十分与我们同在，您洁净这个地方，也洁净讲的跟听的，以至于我们大家同蒙您自己的圣灵的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
阿们。
请坐。我今天要在各位的面前跟大家看103篇啊，我不是一句一句看，但是我要把它当中3个大的感恩的地方把它带出来。第一个大的感恩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呢，你都还记得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说，他说：“但愿我，但愿我。”虽然现在年纪老了，虽然身体败坏，但是但愿我因为亲近你的缘故，因为敬畏您的缘故，以至于好像鹰一样，如同鹰一样返老 患痛，烦恼患痛，这是第一个要感恩的地方。第二个感恩的地方大家都很熟了，他说天离地有多远，您的慈爱离开我，您的慈爱临到我的身上，也好像天离地那么远那样，很高超很丰富的临到我的身上啊。大家看我好了，请不要看荧幕好吧，谢谢你啊。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。但是为什么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，因为还有下面一句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叫我的罪，你叫我得罪您的地方，你叫我的过犯离开你也有多远啊。这是第二个感恩啊。第三个感恩呢就很少人知道了，但是今天早上我一定要让你知道。第三个感恩，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。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些遵行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的人。特别我从后边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有一天我收到一个电话，是从多伦多打来的，一个女孩子，她说冯牧师，我找你找了好久了。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？她说因为我在我的教会里头最近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在我们当中待了一阵子之后就跟我们熟了。有一天他把我拉到旁边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哎，你信主多久了？他说我已经15年了，信主已经15年。这个女孩子告诉他，哦，那个人说好，但是你信主之后有没有经过圣灵的洗礼呢？他说什么叫做圣灵的洗礼？他说就是讲方言，讲方言有没有经过这个讲方言的经历？这个女孩说没有。他说有没有见过一些异象，特别的异象？这个女孩子说没有。这个人就说，哦，你还没被圣灵充满，你没受过圣灵的洗礼，所以你没有圣灵。哇，这个女孩子听了之后觉得很辛苦，为了她，因为她在教会里头有已经十五年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就来了，但是这个人告诉她根本你还没有信主，根本你里头都没有圣灵，因为你不会讲方言，你也没碰过那些特别的异象。于是他把这个问题呢带回他的团契去，团契里头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，他心里头很不是意思。后来有人说你打电话找这个人吧，于是乎他就打那个电话找我。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钟吧，他打电话来，就把这件事呢在电话里头一直跟我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我做牧师已经40多年了，在这40多年当中很少碰见直接的问圣经的问题。这个人讲的时候我就祷告，他一直把他的故事告诉我。后来在我的脑海里头就出现了圣灵特别给我的一段的经文，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不好？好。当他讲完了之后，我就对他说，你要回去找以弗所书，你们现在也记得啊，以弗所书 不需要写下来的，你们这么年轻，我讲一次你们就记得了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跟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跟十四节啊，我就在电话里头背给他听。我说，哎，请看着我，请看着我啊。我说，圣经这样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哎，这就是第一个动作。那听见之后，跟着就信了基督啊，听信，是不是？这是动词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请听啊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第三个动词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听，第二个是信，第三个是受了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我一读到这个地方还没有解释，我说你不要忘了三个动词，第一个动词是听见，第二个动词是相信，第三个动词是受了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他就哈利路亚，他在电话里头感谢主，原来我有圣灵在我的心里头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说一个人听了信了就受了一个圣灵在你心，是当时就受了，不一定靠讲方言，也不一定看见什么特殊的现象，就靠圣经的话。看见没有？什么书？
圣经。
什么书？
以弗所书。
第几章？第一章。第几节？十三十四节。你看我这么老了，我还可以背圣经，你们这么年轻赶快的背一遍啊。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个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第一是听见，第二是信，第三是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。其实下边那一句更厉害，请看着我啊，就受了圣灵。那你们既听见也信了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？
印记。
印记，这是不得了的。我问你，你写支票的时候是可以用铅笔签名字吗？我小学的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不可以用铅笔。为什么？铅笔可以擦掉的，所以一定要用一个东西，用一些墨水成为印记，不能够擦掉的才可以签名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所以要盖印，所以要签名，那些都是印记，印记者不能涂抹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所以呢，一个人得了圣灵，我问你，那个圣灵会不会走的？假如他会走，他就不是印记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你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圣灵做印记。还有一句话在下面这么说，这印记，这圣灵是你们将来得身体得赎的 deposit， 根据。现在我们还没有得赎，我们还会病，我们还会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会转变，那个叫做身体得赎，那个身体得赎就不会死了啊。但是现在还没到那个时间，但是你怎么知道将来一定会身体得赎？ 你怎么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你一定有份儿？请听，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讲的。你们既听见真理之道，就是你讲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。这圣灵是你们得赎的凭据，凭据就是 deposit。 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。什么叫做 deposit？ 你跑去买屋子，他们还没盖呢，但是你买屋子的人说给我 deposit， 你就给了他10000块钱或者怎么样，他就给你一个收条。那个收条是什么？那个收条是什么？那个收条就是你得那个屋子的凭据，明白吗？其他的人可以再买吗？不行，因为已经卖给你了。哎，你说还没盖呢？对，但是等他盖好的时候我就可以进去了，是吧？等到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得赎，但是现在还没得赎，但是我们已经有底波系统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。你说好哎，我现在可以去犯罪，糟糕，你这么想就证明你还没有得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个得救的人里头有圣灵，里头有生命的改变，他绝对不会再长久不断地停留在罪恶当中。假如他继续不断长久停留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就证明他根本没有得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问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我问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喂，因为犯罪是快乐的，叫做最终之乐。打麻将快乐吗？好快乐的呀，那个打麻将的人拼命的满脸通红啊，满头大汗的要把那三个人的钱抓过来，是吧？这是贪婪，所以他很快乐的，是不是？犯奸淫快乐吗？有婚外情快乐吗？一定有快乐，但是那快乐是很短，明白？当它的效果一来的时候就糟糕，家破人亡，是吧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是基督徒，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道，就是你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受了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你们将来得赎的凭据，只等到耶稣基督回来，使他的名字得到荣耀。这个人放下他的电话，我也放下我的电话，但是在我放下我电话之前，我对他说，将来有什么问题，欢迎你再打电话给我。我一直等他再打电话来，恐怕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直到今天他还是快快乐乐的。但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冯牧师啊，你什么时候可以过来都能够牧养我们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喜乐，你明白吗？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明白圣经，欣赏圣经，享受圣经，还可以分享圣经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第三个感恩就是说，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就是你先遵守他的约，这就是他的愿，然后纪念他的训词，哎，这就是神的训词了。而遵行的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好好的读经，好不好？好好的建造你自己的生命，在耶稣基督的吩咐里头。耶稣基督不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吧？ 停了，没有停。还有凡我所吩咐的，凡我所吩咐的，都教他们遵守。今天基督徒不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请你看看，明白圣经的人很少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把那个启示录的精要带来送你，向你们挑战啊！你们这些学者啊，念大学的人应该认识最精彩的圣经，好不好？啊，请你们向宗海登记一下，宗海，请你替我广播一下啊，广传一下。那么他们可以登记之后，过两三个礼拜，你可以打个电话给袁总啊，或者打个电话给我也行啊，谢谢你。那么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患离开我们也有多远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罪悔改的经验，我有一个很小的经验，但是我愿意今天也跟你们分享一下。40多年前我移民加拿大，那个时候我住在多伦多。有一天我收到海关一封信，就是加拿大海关，他说哎，你所钉的箱子，钉的箱子装行李的啊，把你的家具等等装好的那个木箱子放在船上，那个船呢已经来了，已经到了啊，那么我们要你来海关的地方清关，你们都知道什么叫清关了，就是拿你的行李啊。那么我就看那个那封信，我就找了一个弟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太敢开车啊，他就开着汽车啊，我们两个人呢就开了一部 van 去准备把那个木箱子拿回家。到了海关的地方，那个海关的官员呢就问我，他说你这个箱子里的所有新的东西，无论是什么啊，新的只要是新的都要罚税，你现在要告诉我你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新的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就有一个官员呢把我那个木箱子拆开，就说哎呀，很多吃饭的碗子，你知道碗吃饭的那个饭碗都是新的，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弟兄呢就很快的回答他，他说你知道我们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最喜欢吃饭了，所以吃饭是最重要的，这些都是旧的。他就讲了一句，都是旧的。那个开木箱的那个人就好吧，砰的一下就把那个门关起来，就说走吧。于是乎呢我们就回家。第二天我到礼拜堂，在那个礼拜堂里的工作，我有一个办公厅，也有电话，但是心里头呢很不舒服，心里头很不舒服。因为说我没有新东西的那句话呢，不是我讲的，是那个人讲的。我来不及讲，所以呢其实我的心里就觉得对不起加拿大。所以呢我就拿了电话打到海关去，我说先生，我昨天来清关那个过程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，其实我里头有一些东西是新的。我没告诉你，所以我心里很不舒服。他说你要怎么样，我说我现在要交税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里头很不舒服，我要清关，我那个关还没有清，还没有清理。他说 你现在要做一件事，你把你所有新的东西都登记，看看有多少钱，就是价钱多少啊，在里头。我说我不太知道这边应该价钱多少，他说你就告诉我有些什么东西是新的吧。那我就告诉他有一个打字机啦，有一个照相机啦等等，我就告诉他一些东西。他等了五分钟之后，他就在电话里就告诉我，他说你现在把一张支票寄到我们海关来，上面什么地址等等他都告诉我，175块钱啊。我很高兴，立刻写了一个支票寄到海关去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收到海关给我的一封回信，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收到你的支票175块钱，就是因为你要清关的时候，现在你那个 case， 他说你那件事，你那个 case 已经 all clear， 就是清楚了，对付了，所有的都完了。他说你那个 case 到此为止 top， 没事了。他就给了我这封信，我拿了这封信，哇，心里头忽然之间又轻快又松，不是为了那些钱，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我的过犯已经应付了，我自己在神面前已经过去。弟兄姊妹，我最近思想一个问题，你看着我啊，我现在讲得很清楚的，思想一个问题。我说为什么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？你说哎，这是一个神迹，当然是神迹了。但是为什么要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她生耶稣出来？我自己思想，后来圣灵就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。你看，人之所以可以生下来，是因为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配合在一块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那个父亲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卵子里头变成受精卵，于是乎这个受精卵呢就贴在那个妈妈的子宫上面，贴在那个子宫壁上，然后呢吸收妈妈身体的养分，结果呢经过了10个月之后长成了，就落地了，生下来了。但是耶稣并不是约瑟的精子进入玛利亚的卵子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，玛利亚是处女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原来耶稣不能够用人的精子，也不能够用人的卵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精子里头有犯罪的 DNA， 人的卵子里头也有犯罪的 DNA。 我们犯罪的 DNA 是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就进入我们人类的细胞当中，所以我们里头有一个犯罪的 DNA。 小孩子一生下来，你不需要教他，他会打架是吧，他会讲东西的，他会撒谎的，他还会跟人家斗争的，为什么？这都是罪的DNA 因此啊在人的细胞当中。所以假如耶稣的出生是需要约瑟的精子，他一定有约瑟精子里头的犯罪的 DNA， 他就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。 明白吗？所以圣经里头讲的很清楚，是从圣灵怀孕，贴在玛利亚的子宫上面。怎么怀孕？不知道，也用不着知道，这是神自己的工作。结果呢，他吸收了玛利亚的养分，生下来，这是一件美事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罪。他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讲了一句话，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要来，但是他在我的身上没有地位，他不在我的心里头没有地位，他不能够影响我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所以天离地多远，他叫你的过犯也离你多远。我们今天所相信的不是一个有犯罪的 DNA 的耶稣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干净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神用一个没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上了十字架，这就不得了，这就不得了。我们今天打开心门，让耶稣基督进来住在我们里头，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求主怜悯你，也怜悯我，过一个干净的生活，过一个清洁的生活，在学校里头，在同事当中，在同学当中，干干净净的，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信主的人。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感恩的地方。那么最开头的第一个感恩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至于你如鹰返老还童。你见过鹰没有？鹰是怎么飞的？我又问你，麻雀是怎么飞的？鹰跟麻雀飞一不一样？麻雀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样飞的，但是鹰呢是这样飞，不动。因为什么？它是鸟中之王，它知道空气是怎么流转的，所以它就住在很高的山上。当它要飞的时候呢，它一飞出来就找到那个气流的方向跟地方，它就浮在那个气流上面，它不用拍开的翅膀，它就浮在那个气流上面，可以在天上兜圈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，不需要到地上来，因为它是鸟种，是吧？鹰又是什么？你知道鹰的眼睛不得了，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他们讲，鹰可以在半英里之远，半英里很远了 半英里之远，在天上看见地上的一个小老鼠，小老鼠很小啊，但是它可以在半英里之远才看见，它一看见它，这就嗡一下子飞下来，把它抓住吃掉。所以鹰所吃的是兔子了、羊了、蛇，是吧？都是那些东西，不得了。还有第三个条件，是鹰是怎么训练它的小鹰的？你见过没有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鹰两年才生一次，就生孩子一次，而且每一胎的鹰呢，小鹰呢，只有一只、两只，最多三只，就这么多。鸡一胎生下来的时候多少？你见过没有？十五、二十，甚至超过二十，是吧？为什么这么多鸡啊？因为鸡是给我们吃的，鹰不是给我们吃的。它是鸟中之王，当那个母鹰怀胎之后，它知道它要生蛋，它就找一个高山，很高很高的峭壁，很高的山， 他就在山顶上找一个洞。那个地方因为太高了，所以其他动物都不能上去。然后呢，他去找一些树枝来交叉，在那里开始搭一个窝。当那个窝弄得很坚固之后，你仔细的听啊，他就找另外的一些树枝，是尖的尖锐的树枝，把它插在他的窝上面。然后呢，又找一些石头，是尖的石头，放在你的窝子底下。你说这个窝是不是这样做很坚固呢？不是，它有作用。然后当所有的这些尖的东西都弄好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把自己的羽毛呢拔出来，放在上面。所以那个窝呢，那个最上面那一层是羽绒。很好很好，很舒服很温暖。然后他就把他的鹰蛋下在这个羽绒上面，好了，然后他就伏在这个蛋上。经过了大概三个礼拜，三七二十一，给你看看鸭子的蛋什么时候成熟？鸭子14天，鹦母蛋成熟几天？21天，母鸡的鸡蛋成熟28天，啊，可能我讲错了。不要摇头，可能我讲错，但是我有一个重要的地方你要记得。那么鹰呢，大概是21天。请看我这些树木，有一个树木隐藏在里头，是什么？七，都是七的，27、14，37、21，47、28，都是七。你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创造的？一定有。那当那个鹰蛋慢慢成熟，小鹰就破蛋而出，是吧？就在那个羽绒上面，那个妈妈呢就开始飞出她的窝了，就是像个翱翔，她的眼睛看着下面。他就看见有一个牧羊人带着他的羊群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呢，现在那个牧羊人累了，打瞌睡了。好，那个妈妈就趁着他打瞌睡的时候，砰的一下下去，在羊群当中抓了一个最小的羔羊，最嫩的羔羊，用他那个好像钢铁一样那个爪子。一下子就把那个小羊抓了，然后嗡的一下子飞回他的窝子。那个牧羊人醒过来，哦，追也追不着了，是吧？他就把那个羊一直抓到他的巢窝里面，于是乎用他那个鹰的嘴巴，那个很尖锐的嘴巴，在那个羊的脖子后边啊，脖子后边一下子下去，那个鲜血就啪喷出来，那个羊就不能动了，因为它所有的神经都是在这儿嘛，是吧？所以那个羊就带着来。于是那个母亲呢，就撕开那个羊的肉喂它的小鹰。你说那些小鹰多有福气啊！所以小鹰长得很快，很健壮。那个翅膀长出来，羽毛长出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妈妈知道差不多够时候了。有一天早上，小鹰都起了，她也准备好了。那个妈妈就做了一样很重要的工作，她就开始把那个羽绒上面的羽毛呢一根一根拔出来丢掉。 一丢掉那个羽绒的时候，露出什么？露出那个尖树枝，露出什么？一些坚硬的石头。那些小鹰就在那上面站也站不稳了，因为很尖嘛，就呱呱大叫，妈你干嘛这样啊。那个妈妈就有意思了，就把那些东西都丢掉了，让那些刺呢都出来，然后她砰的一下就飞走了。那些小孩正在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，是吧，哎，怎么妈妈走了？远远一看，妈妈好像轰炸机呀，从天上又来了，就向着他的窝巢冲过来。差不多到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翅膀推、吹、破，干嘛？要把那些小鹰赶出他们的窝子。当他一来，那鹰的能力都来了，一推那些小鹰，哦，就跌下去了，是吧？就在空中呱呱大叫，呱呱呱呱一直往下跌，往下跌，差不多要地面，来到地面的时候，差不多要死了。那个妈妈就好像轰炸机一样，又来了，在下面展开她的两个翅膀，然后把她的小鹰兜起来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然后再飞到很高很高的高空，哦，一下又来了。如此三次四次，小鹰怎么不会飞呢？怎么不会成为鸟中之王？不得了，你见过没有？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观察鹰的生活，他把这些都记下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他的名字是摩西。啊，摩西，摩西就说，他说，当那个小鹰跌下来的时候，母亲就飞过来，展开了翅膀，把它兜起来。我们的神也是如此，丈夫，弟兄的朋友，可能今天你有天下。可能今天医生告诉你，你只有六个月，可能你刚好是第几个，可能你过不了关，但是不要逃避苦难，不要逃避苦难，因为苦难对我们有帮助。家贫出孝子，国难出忠臣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你要欢迎苦难，呵呵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不过最低限度不应该逃避苦难，因为他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。他到了苦难过去之后，他叫我们如鹰返老还童。请低头，我们一块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低头闭起眼睛准备祷告的时候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今天是感恩的月份，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，在这个地上所有的美物都收割的时候，你准备怎么样把你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？当你的生命最成熟的时候，神要使用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有足够的圣经的知识可以跟人家分享？你有足够的灵修的生活，让你常常的亲近这个鸟中之王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一个人，你的身份地位很不一样，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份，好好的读经祷告，这个需要时间， 这个需要经历，这个需要思考，这个需要顺服，这个需要彼此相交，这个代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是十年二十年的事。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感恩的时候，看见如因返老还童的时候，又看见耶稣的宝血把你从罪恶里头洗干净的时候，又看见在你的手上有这么美好的一本圣经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给他，让他好好的使用，成为这个时代里头的一个人类的祝福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我不能够太替你回答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要付代价的，你要苦读圣经，你要进入圣经的精彩的部分。所以我今天把启示录带来送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愿意你立一个心志，好好的跟随主，好吧？好吧？好吧？
好。
亲爱的救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，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头，我们看见这些可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起来，好好的被您自己大大的使用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不单只在加拿大，也在我们中国，也在整个世界里头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。我们把今天您自己给我们的信息恭敬的摆上，我们这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。